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今天是2016年4月10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印度西南部喀拉拉邦一座寺庙星期天凌晨发生大规模火灾，导致至少100多人丧生，200多人受伤。当地官员表示，星期天凌晨时分，很多人聚集在寺庙外观看节日烟火，但是火苗落到了寺庙里储藏的大批烟花爆竹当中，引起了爆炸和大火。印度总理莫迪星期天表示，这起大火以及所带来的伤亡让人心痛震惊，无以言语。印度当地官员表示，发生火灾的寺庙和庆祝活动的组织者事先并没有获得燃放烟火的许可。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抵达日本，出席为期2天的工业七国集团外长会议。这次会议的地点是曾经在二战中遭受原子弹袭击的广岛。工业七国集团的外长将在会议期间讨论一系列国际议题，打击恐怖主义是议题之一。克里和其他出席会议的外长们预计将去广岛的和平公园参观，这一公园目前已经成为和平跟致力于无核化的象征。在抵达日本之前，克里在阿富汗进行了短暂的停留，并会晤了阿富汗领导人。之后，克里还同阿富汗总统加尼举行了联合新闻发布会，双方都表示期待着定于7月份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的北约首脑会议，以及将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有关援助议题的会议。位于非洲中北部的国家乍得星期天举行总统大选，在1990年的政变中夺取了政权的总统面临来自另外13个参选人的挑战。不过外界预计戴比总统还将赢得连任。自从戴比就任总统以来，乍得的经济得益于石油产业，而且乍得的军队也在打击尼日利亚武装激进组织博科胜利的战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戴比总统今年2月间表示，假如他这次继续连任成功的话，将恢复实施任期限制。他还表示，之所以在2005年的时候取消任期限制，是因为当时国家处于危难之中。比利时联邦检察官星期六说，巴黎恐怖袭击嫌疑人穆罕默德·阿布里尼对审讯人员说，他是3月22号在布鲁塞尔扎芬特姆机场被看到跟随另外2名自杀炸弹手的戴帽男子。比利时警方在星期五发动的一系列突袭中逮捕了5人，其中包括31岁的摩洛哥裔比利时人阿布里尼，他被怀疑跟巴黎与布鲁塞尔恐袭有关。比利时检察当局星期六对另外4名跟布鲁塞尔自杀炸弹袭击案有关的嫌疑人提起了起诉。上个月发生的布鲁塞尔致命爆炸袭击导致32人死亡，更多的人受伤。检察官在一份声明中说，被拘押的嫌疑人被认定是穆罕默德·阿布里尼、奥萨马·赫维和比拉尔，他们被控3月22号对布鲁塞尔机场和一个地铁站发动袭击，参与了恐怖分子谋杀与恐怖组织活动。星期六早些时候，比利时当局证实逮捕了第6名与布鲁塞尔恐袭有关的嫌疑人，但没有提供进一步的详情。来自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赢得了美国西部怀俄明州星期六举行的民主党党内初选，但是根据民主党的计票规则，赢得了怀俄明州参加这次初选投票的 56% 的民主党人选票的桑德斯必须和赢得了大约 40% 选票的希拉里·克林顿平分选举人票。每个州由于人口差别，选举人票数不一，怀俄明州有14张选举人票，或者说是出席民主党党代会的党代表票。国际新闻播送完了。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4月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巴拿马文件曝光中共最高层，哪些红色权贵藏巨富，中国当局起诉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为何拖了这么久。那么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叶良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震惊全球的巴拿马文件事件。由国际调查记者联盟主导的世界70多个国家的100多家新闻机构在本星期宣布了他们一年来秘密合作调查的惊人成果，揭秘世界多国元首政要通过巴拿马一家律师事务所隐藏巨额财富的内情。被称为巴拿马文件的报告涉及地域与政治体制不同的多个国家，中共多名现任和前任领导人被曝光。仅现任政治局七名常委当中，就有习近平、刘云山和张高丽的家人被暴露，而且更多的信息还可能进一步浮现。迄今为止，中国媒体全面封锁相关的消息，中国外交部称其捕风捉影，环球时报则表示这个泄密事件是打击非西方世界政治精英的新手段。中共最高层的隐秘财富被持续的曝光，在国际和国内对于中国当局会造成什么样的压力？在习近平权力面临挑战的传闻甚嚣尘上之际，有关其财富家族消息再度浮现，对他的统治将会有多大的影响？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在我们具体讨论问题之前呢，我想请每位嘉宾啊，每个人用大概一分钟的时间来简单的说一下你对这个巴拿马事件的这个整个这个过程，您觉得最大的看点和热点是什么？夏叶良先生，请您先来点评。
我觉得最关注的是这个收入的来源是否合法。你看在民主国家，他们的这些是商人被曝光的比较多，没有看到这个特别显著的这个政治家。那么在中国，在俄罗斯，你看到都是国家领导人元首，他们就有大量的这个巨额财富藏匿在国外，所以呢，对这个财富的合法性要进行追问。另外呢，你看到这个当时在斯坦福大学读本科的时候，年龄只有20岁左右的这个李子丹，他竟然个人
贾庆林的外孙女，
对，个人竟然拥有几亿美元的这个经作为这个董事作为这个股东，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呢，就是说你很显然一个20岁的大学生是不可能拥有那么多的财富的，他现在今年才不过23周岁，所以说他怎么会获得了那么巨额的财富？这显然是贪腐。
好，杨建立先生，
这个首先是这个曝光这些信息的这个组织，它的公信力的问题引起很多的争论。这样，我觉得我们应该特别的强调，就是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是一个非常有公信力的组织。再一个，另外一个热点，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这次暴露的信息啊，涉及了中共5代领导阶层人的家属啊，家人。这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中共这样一个统治集团的性质，这一点我觉得应该特别的关注。
程晓农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现在目前为止这个国内的观众比较关心的还是有几个高官的亲属被新曝光了，但是我想还有另外一个热点，那就是自从这次巴拿马文件被这个揭发出来以后，大部分的离岸金融中心他们的功能现在已经大部分曝光了，那么也就是说通过离岸金融中心这些空壳公司隐藏密的资产今后会越来越多的走向透明化，大部分国家现在正在和民主国家合作试图增加透明度，那么这种做法本身就导致很多在海外藏钱的人会越来越心惊胆战，不见得他今天没有被抓就是他这辈子平安无事，因为现在他们藏在海外的财产成了一根无形的绞索，随时悬在空中。
好，陈伯公先生，听听您的想法。
我觉得这有两个热点。首先，巴拿马文件本身就是一个热点，1150万文件，21万家公司，14000个人，12国的领导人都涉及其中。另外，这个热点中的热点是中国，因为中国包括香港在内，它就占了这个文件的三分之一的部分，就是空壳公司的三分之一部分。而这个4代或者5代领导人，总共8个政治局常委，1个政治局员，9个领导人涉嫌其中，所以最大的看点在中国，而中国那边是静悄悄。
我们知道确实是对，我们知道中国的媒体确实是全面封锁这个巴拿马文件中哈、和中国相关的消息。那么外交部更是说这个巴拿马文件是捕风捉影，而环球时报呢说这种泄密呢是打击非西方世界政治精英的新手段，而且说偷出这成千上万文件的人绝非等闲之辈。那么我就想，中国官方似乎在有那么一点点阴谋论在这个里面，但是我们知道实际上这个记者同盟只是主导参与这个调查，有全世界100多家新闻机构。我想听听夏阳教授您的看法，就是中国官方的这种反应试图要到底要说什么？
这是他们一贯的阴谋论，他们认为总是在美国在有意的在攻击中国或者俄罗斯。但事实上你知道这个记者联盟它是各个国家记者组成的，有100多位，而且起初那个财新集团也有人参与。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是哪个组织能够控制他们呢？控制不了。而且他们的这个新闻记者他们就要追查真相，如果美国有高官有政客涉入其中，这是他们所期望，他们愿意把这个炒大，对吧？但是现实中你看到的就是说这些显赫的这些权贵们主要集中在这些专制国家。
我们看到人民日报或者环球时报一个反击这个消息来源的例子，就是说美国人上榜的没有，没看到有美国官员或者美国的政要，他们就以此来作为为什么这个文件是专门打击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您的看法。
对，一开始我就强调了这个组织的公信力，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中国官媒的反应，它实际上它暗含着就是这是美国 CIA 背后的一个操作，实际上它是完全的在这个在扭曲事实，让这个不懂这个美国现实的很多中国的这个中国人啊可能有一些误解。实际上这个组织的成立完全是独立的记者，它目的就是要调查跨国犯罪的一些信息，因为限制了一个国家，由于全球化的这个现实，使得很多的案件你根本没办法在一个国家里进行，所以这是一个国际性的涉及到65个国家的190几位记者的一个组织，这个是从1997年开始的，它目的就是要查这些跨国的犯罪的信息。而且呢，他首先的目标当时是对准他自己的国家，他总部在美国的华盛顿。
对，
如果这次名单上比如说有克林顿或者有这奥巴马，那他们眼都红了，你知道吧？他肯定要追查到底，这是他们的最初的目的。所以呢，如果说这个组织是 CIA 在背后操纵的，完全就是这个在扭曲事实。
好，程晓农先生，我们知道这次泄密案的规模有多大哈？刚才我们提到有1100多万份文件，那么为何这个消息的来源至今是秘密？我想这解读这些文件的各国109家媒体，为什么需要用一年整整一年的时间来解读和挖掘这些文件？请你在这方面跟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国际调查记者联盟自己并不是这些资料的提供直接的提供
者，是的，
他们是这些资料的解读者。也就是说这个资料另有来源，它来源于巴拿马那家著名的这个全球第五大专门给办空壳公司的那个律师事务所。那么这家事务所的资料怎么泄出来的？据事务所自己说，是有人通过这个网络入侵进入他们数据库了。那么当然也有可能这资料根本就是他们员工拿出来的，这事务所当然不敢这么承认。如果是的话，员工往外泄露资料这个情况一旦曝光，这个事务所就甭混了。但是不管如何，这些资料事务所把它提供出来了，都是原始的这个 PDF 文件和这个
记录
扫描的文件。这些文件呢，实际上没有任何人到现在对这个文件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包括中国有30%左右的这些文件跟中国有关，中国没有任何人说那是伪造的，那不是我的。比方胡德华，这个胡耀邦的儿子已经出面承认那文件是真的，
就是他自己的名字在里面。
那么剩下的国际调查记者联盟，他所做的就是他们有很多国际调查记者熟悉各国的情况，所以由他们来帮助识别分析，仅此而已。
好的，陈伯公先生。
啊，对，我必须提一下中国政府的唯一的两个反应，一个是环球时报的文章，说是西方打击这个非西方国家精英的一个手段。环球时报这篇文章很快被删掉，因为环球时报这篇文章其实犯了大忌，他没有质疑这个文件的真实性，他质疑的是怎么取得这个文件的，好像暗示说我们的领导人员做得这么机密这么保密了，你们怎么会拿得到？如果没有 FBI CIA 中央情报局的帮忙，你们怎么拿得到？说他这句话实际上是帮倒忙。我觉得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在发泄他的不满，是对中共领导层的不满，因为他用了6000多块去吃喝玩乐就被设的通报处理，搞得灰头土脸，说他要报复，他觉得你们这些领导人在上面几亿的几十亿的在往海外藏户，你们还得搞我几千万，说几千元，说他在那个泄愤。另外外交部发言人这个洪磊的这个回答也是这个充满了这个义愤，他气呼呼的回答说对这种捕风捉影的事情我们不予回答。我觉得他的气呼呼恐怕是针对中共高层，因为作为一个外交部发言人恐怕是口袋里没有几个钱，他非常清楚这个中国领导在海外藏富的情况，所以他的口气非常气呼呼的。而且他说捕风捉影这句话有自相矛盾，因为这个巴拿马文件提到了波西莱和古开莱的一些事实，比如说他这个杀害一国商人，他转移财富，在法国有几百万的这个别墅，完全符合中共对薄熙来的审判。如果说薄熙来如果说是捕风捉影，那么是不是和薄熙来的案是冤案，习近平应该给他平反。况且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已经出面承认他用了家里的地址自己的真名实姓注册了一个公司，只是没有赚钱也没有上市，如此而已。也就是说胡德华也证明这个事有确有其事，说如果说捕风捉影的话，反过来证明就是三个成语，就是欲盖弥彰此地无银三百两，和这种就是这个叫掩耳盗铃这种事实。
说到胡德华的时候，我想刚才就是跟大家澄清一下，就是胡德华自己说这个巴拿马文件透露的有关他自己开的一家公司离岸公司，那么他说这个事情是真的，地址什么，他说但是我做的事堂堂正正，没有什么就是值得好像是有犯罪行为的。好，我想请大家就是说一下，我们知道2014年的时候，这个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就已经发布一个中国离岸金融报告，讲当时中国很多家这个红色权贵在海外开这个离岸公司的情况。那么这一次巴拿马文件新的曝光，你觉得有一些什么更大的新闻，或者就是新闻旧闻相比，有一些什么新的信息你觉得最值得关注的下一个？
一些细节和一些直接的证据，比如说这个李小玲的护照复印件啊，其他人的身份证件啊，还有这个账户里边具体的金额呀，这个包括有一些具体的这个成员，这次曝光的更加清楚。当然过去呢也有一些细节可能比这次报道的还全面的，就是没有太引起太多的人注意。但是我觉得这些问题呢，其实我们就要追问的一点就是说，连续三年以来，包括纽约时报、彭博社以及这个各方面的这种报道都集中的指向了这样一些高官，那么从来没有，就中共从来没有一个正面的回应，都是回避，包括外交部这个呢是躲避正面的应答完全是一种鸵鸟政策。如果他们真的说这个子虚乌有的话，他们应该拿出这个反驳的证据，他们没有。
那么这次我们注意到纽约时报是大幅报道，就是刘云山和张高丽，那么以前也有风闻过，但是这次确实提出确凿的证据，就是他们的家族参与其中。杨建立先生，
对，这次我觉得曝光就是面积非常大，比以前这个涉及的人更多，未来可能有些资料还会涉及更多的人，
对，
还会涉及更多的人。那么这个但是在中国的反应呢，我是打了很多电话，大家觉得反应还是比较平淡的，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的民众对于中国领导人这个敛财，这个权贵在海外藏富，这已经不是一个新闻，大家已经这个麻木，已经对此消息已经比较麻木了。我觉着比较重要的是，就是这个信息的一旦曝光，它造成了对于习近平反腐的正当性的又一次打击，就说你反腐反了半天，在这名单上的这些人怎么办？
对，
但是有一条我这里必须强调，胡德华他讲了，我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就是说有离岸公司并不意味着就非法，问题是这个名单涉及到我刚才一开始讲了，是五代中国领导人和领导阶层的人的家属，他这钱从哪里来了，有的涉及了大笔的资金，
而现在有很多不少的红四代也
曝光，包
括毛泽东的，
作为中国政府有职责进行调查，然后给老百姓一个解释，就像其他的民主国家做的一样，像现在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其他国家涉及到他本国的一些人，他现在已经开始了调查。所以现在我要在这个地方要提一下中国老百姓的知情权问题，因为他涉及了太多的领导人不应该有这么多财富的，有了这么多财富而且藏到海外，这件事情中国政府有责任 进行调查，向人民有个解释。
这个解读的时候有一点要注意，就是说有的人把这个毛泽东的这个外孙女婿的这个财富啊当做一个事来宣扬，我觉得不要冲淡主题，因为毛泽东他的权势早已失去，而且他这个外孙女婿陈东升在跟孔东梅结婚之前就已经很有钱，所以说这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们要集中在就是现任的领导人他们利用权势来获得非法所得，比如说刘云山的儿子这个刘乐飞，他原来呢在30岁左右的情况下什么这个基础都没有，就成为中国人寿的首席投资官，掌控1000多亿这个投资的资产，最后呢大部分钱都落到他个人的腰包里面。所以像这种利用权势来直接非法的获得大量财富的，这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程小龙先生，
我觉得现在啊这个巴拿马文件披露的很多关于中国高官他们的亲属的这个非法的在海外这个藏匿财富的这个问题，涉及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许不一定完全像胡德华那样都是这个可能不违法，但是是不是违纪了。我记得非常清楚，胡耀邦在担任总书记的时候1985年通过了一个中央文件，这个文件就是规定了各级党政干部他们的亲属子女不得经商，这个文件在中纪委网站开设的第一天就贴在上面，作为中纪委公布的第一份反腐败文件。后来文件拿下来了，我从来没有听说中共中央宣布那个文件撤销了，也没有下文件宣布从几月几号起干部子女和亲属可以经商了。那么如果到现在为止没有明令宣布撤销这个文件，王岐山没有对此做出交代，那就是说这文件仍然有效。那么所有这些高官的子女为什么违纪，他们的这个高官的亲属对此做什么交代，他们为什么作为中央常委作为政治局委员故意的违反党纪。
好的，陈伯公先生，来听听您的想法，就是和2014年的这个当时的离岸金融报告相比，这次的巴拿马文件你觉得涉及的红色权贵方面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或者是新的曝光内容？
突破性的进展就是范围很大，既包括习近平这边也包括习近平的政敌就是江派。那么如果以前那些关于习近平家族的不利传闻说是江派放风，那是有可能，那么现在经过国际社会的一再验证，就是不仅仅是习近平家族有问题，江派的一些成员都有问题啊，那包括像那个刘云山啊、张高丽啊、这个贾庆林啊、李长春啊等等，这都有问题。那么现在回过头来说句话，关键的看点在习近平家族，习近平家族实际上是第三次被披露，一次是2012年被彭博社，一次是2014年被国际记者联盟，这次2016年被国际记者联盟，三次内容大同小异，都是指向他的姐夫，这个他的这个邓家贵。现在在中国的网络上虽然封锁巴拿马和巴拿马文件，但是姐夫一词成了一个热门词，大家都在问姐夫怎么了，我的姐夫没事，你姐夫有事吗？还有的说跟着姐夫的脚步，沿着社会主义的光阳光大道追求我们的中国梦吧，说姐夫爆热成了前10个的热搜词。那么习近平家族从一般的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常规简单解读就是说，这个一党专政是这个让无官不服，他就是培植腐败的温床，没有一个领导人例外，而且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这是一般的理解。但是我有个反过来理解，反过来说，如果当年习近平在做接班人的过程中他没有利，他家族没有利益问题，没有利益输送和利益分赃，没有自己的这个既得卷入既得利益的这个纷争，那么有可能政治老人并不会选他当接班人，因为接班人是政治老人圈选出来的，他们鉴定一个接班人是不是同一条船上的人，其中有一个除了规则还有潜规则，一个潜规则就是你有没有卷这种利益分赃，如果你有我感到放心，你没有那我就不放心，如果你那么清廉，你的家族那么清廉，我倒是害怕了，将来你清算我怎么办。所以习近平是主动还是被动，在2009年是不是突击的弄了一点利益的一个输送，当然我不是替他说话，我认为他们是贪腐的，每个人都有贪心，但是也可能突击必须挣一个表现，我们家族也有这个问题，所以可以让你们放心。
好，我想就是其实和中国的说法不一样，中国说这次被受到影响的主要是非西方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实际上不一定，你看冰岛的总理因此要下台，然后呢英国总理卡梅伦的这个家人也被曝光。那么我想问问 这次既然涉及的这个政要在海外设立这个什么金融中心、离岸中心的这些人，包括西方国家、包括专制国家、包括非民主国家的这些领导人，那么两种人他们在海外藏富的这个主要区别有没有一些什么主要的区别？请下一位先生跟我
首先在专制国家，你看这些领导人他们的这个都是巨额的财富，而这些民主国家呢，他们很多只是违规，比如说这个冰岛的总理，他就是在当总理之前。他没有把这个财产的情况交代清楚，
就是
他
的
对，他也转让，把自己的那一份财产转让$1转让给了妻子，所以呢，他这个没有交代清楚，他和那个非法的获得大量财富和藏匿财富还是性质不一样。另外，你看到这些西方国家、民主国家，他们都做出了积极的反应，有的宣布正在调查，冰岛总理直接就辞职了，还有呢，这个阿根廷总统，也就是说在承认了一部分的事实，所以这些国家呢，都至少还表现出了一个表面上非常积极的这样一个回应。只有中国，像俄罗斯总统他否认了这些东西，对吗？但中国呢，
也是说是西方攻击俄罗斯，对
对
对。
所以专制国家的表现非常的明显，具有标本的。
我们知道阿根廷刚才补充一下，阿根廷的最高检察官已经在对阿根廷总统进行调查，所以这一点也是对。杨建立先生，
对，就是说这个。中国，咱们讲中国吧，因为涉及中国太多。中国藏富是目的是非常显然的，第一，财富来源不合法，对啊，你在中国如果一旦被曝光，这些问题都没法交代，要把钱尽量的转移到这个海外来。第二，就是说实际上这些中共领导阶层的人和他的家人对中国的未来没有信心，对他自己的未来没信心，不能说对中国的未来没有信心啊，对自己的未来太没有信心了。这不仅仅是中国，包括其他的国家的独裁者都是这样。他觉得一旦政治发生了变化，他就会被清诉，啊，就会被清算。这时候呢，他就会提前把财富转到这个海外去。这不仅是大官这样做，小官也这样做。那在中国，这只是冰山一角，大概就涉及到几个家族。实际上，藏钱的地方不仅仅是维京这个群岛，像开曼群岛啊，像列支敦士登啊，像瑞士。瑞士2011通过了一个法律，就是对独裁者的财富是可以追查的了。在2011的时候，我专门去了一趟，去问有关部门。他说，我问对中国怎么办？他说，中国很难界定谁是独裁者，因为中国一直讲，当时还是胡锦涛时代，说是集体领导，说我们很难界定胡锦涛就是个独裁者，所以我们要追他的财产。所以这个，我用这个事实就说明了，实际上这只是冰山一角。中国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对于自己在中国未来的前途是没有信心的，他一定要尽快的把财富要转到海外来。
确实，说到这家律师事务所，其实只是巴拿马的一家律师事务所，还不包括其他的。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避税重地、转移财产重地，
包括香港，
对
那个
维京群岛，
由于最近这些年香港成为中共的后花园，所以呢，像李小林，他这个大量的又1000多亿已经转移到香港。你知道这个李小林家族，就李鹏家族的这个资产来源是非法的，而且是欺骗全国人民。他们当年说这个三峡大坝建成以后，电费会降到每度8分钱，结果后来还提价。那后来大量的国有资产变成了李小林的私人资产。李小林不仅和她的丈夫拥有共同财产，而且和她的情妇也有很多的这个额外的财产。所以李小林李鹏这个家族呢，我们觉得中共一直在讲打大老虎，这个大老虎非常明显的，这么多确凿的证据放在眼前，为什么不拿这个大老虎开刀？所以呢，现在我觉得对习近平到底是不是要真打大老虎做一个考验。这个时候你要是根据这个所提供的资料，你就应该对李小林、对这个李鹏家族进行全面的调查。
确实，陈晓东先生，我们知道很多西方的这个政要或者是富豪在海外开这个账户或者是公司呢，主要是为了避税，但是在中国好像更多的是为了隐藏他们这个非法来源。那么我想听听您在这方面的想法。
确实主持人讲的就是两个基本的特点。我讲一个旧的故事。1992夏天，我在哈佛学俄语的时候，哈佛一个教授跟我讲过这样一件事儿。他当时到广东去，接触了几个广东的这个县一级的干部，结果人家很神秘的请他吃饭，问他一个问题。这是1992，开曼群岛银行开户怎么办手续啊？结果这把哈佛教授给难住了。他说，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事儿，我也不懂不会。他就跑来问我，我说我明白了，我说我们的干部们从那个时候开始，1992，老邓还刚刚南巡，他们已经有足够的钱要到开曼群岛藏去了。这还只是县一级的干部，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整整20多年过去了，中国 现在有大批的人在海外藏匿财富，也这也是为什么巴拿马这家事务所，它一共是21万个客户，其中1/36-7万人，6-7万个客户在中国，在中国8个城市开设办公室，为什么？方便中国人往海外转钱藏钱。我研究中国私有化的时候也发现，很多中国的国营企业落到了私人手里，这个买企业的人用的都是什么开曼群岛、巴哈马群岛、百慕大群岛，包括巴拿马，用在这里开的空壳公司去收购，以海外公司的名义，其实那个钱都是国企的钱，转到海外洗一道又回来了。所以在中国这个离岸金融中心主要不是扮演逃税的功能，离岸金融中心主要是第一扮演藏钱，第二扮演洗钱的功能。
我想插一句，就是我记得当年这个胡耀邦在这个当时一些老人那些元老们对他进行攻击的时候，他在气愤之下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在座的除了我以外谁没有在瑞士银行拥有自己的这个账户。这句话你想想，这是80年代中期他就说了这样的话。
好，陈伯公先生。
我想这个89年之后啊，邓小平选择胡锦涛做这个隔代接班人，他唯一的根据就是胡锦涛手上沾了血。因为当年邓小平在北京杀人，胡锦涛在西藏杀人，邓小平看中这一点，认为胡锦涛将来接班至少不会否定89年他们共同干的事儿。所以这就是说不沾血就不能够结成位置，就是黑社会原理。一个黑社会成员他不杀人越货，在黑社会没有地位，也更加当不上老大，说手上不沾血也当不了黑社会老大。那么同样道理，当江泽民这些政治老人在推一个人的时候，你不沾锅你是接不了班的。所以这个2009年我们看到两个现象，习近平家族、我薄熙来家族都在争夺最高接班人的位置。这两个家族在同一年向在海外注册空壳公司和转移一些财富出去，恐怕这个动作是这个正表现的一个动作。那么回过头来看，有人问说，为什么习近平家族有问题还会反腐呢？那是因为他跟薄熙来夺取权力的这个进入一个白热化的阶段，他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力，扫除党内威胁他的权力，他不得不反腐打虎，搞选择性反腐。如果不是这件事，不是薄熙来事件的话，大家还可以相安无事。那么我这几天看了一个不祥的现象，就说这件事情对习近平家族不见得有冲击，因为他们的红墙、他们的互联网上的柏林墙、他们的这个万里长城封锁了信息，对内封锁，对外这个不承认、不理睬，这叫做脸皮厚吃个够，我是无赖我怕谁。那么对习近平本人统治地位不甚构成冲击，但是有可能对打虎运动构成冲击，打虎有可能转入低调，更低调，指向中下层。我看到江泽民又露脸了，他给上海交大120周年发贺信，那么他的儿子江明康又被任命为一个新的职务，当了上海的一个厅局干部，来搞这个什么推假保家长制度，要监控人民不得乱说乱动，说这些现象都是个不祥之兆。国际上曝光这个事情是一个大风暴，是一个有利，但对中国来说，中国的利益集团要进一步的勾结了，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这个所谓的反腐运动可能会下调了。
确实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海外媒体有关这个习近平啊在国内遇到一些阻力和压力的一个传闻很多哈，那么有各种各样的迹象。那么现在习近平的这个反贪腐的这个运动又因为他自己家族也被曝光，可能再度浮现，会不会对他造成什么压力？我想除了刚才陈伯公先生说的，想听听各位你们的看法，就是对于中国国内的政治会有一些什么影响。
我觉得中国老百姓呢，他们对这个事情往往听了就觉得有点麻木了，因为觉得枪杆子笔杆子都掌握在人家手中，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中共高层也是这样看，但是他们往往会利用这样的一些来收拾自己的对手，比如说政治对手如果能够有直接的把柄抓住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那刚才我也提到了李鹏家族，其实呢虽然现在没有掌控直接的权力，但是现在呢李鹏家族应该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搭顺风车的一个，你要想处理李鹏家族不会有太大的阻力，这是一件应该说是比较容易做的事情啊，我想这他们可以这样做。另外呢就是讲到习近平家族，我相信他实际上他们还有一些财富没有暴露。就是现在讲的都是姐夫，他自己本人的这个当官当了这么多年难道没有财富吗？包括彭丽媛这样一个大的明星，难道他没有财富吗？如果他两个人都没钱的话，那倒是匪夷所思了，就是完全不能够用正常的逻辑来解释。所以我想这里边有更多的政治斗争，包括以后会陆续爆更多的料，关于习近平本人的 他跟彭丽媛这个财富的这个情况，我相信会陆续爆出来。
嗯，杨建平，
对，在民间我不认为会掀起很大的风波，因为大家的麻木，中共的这个控制使得起不起很大的风波。但是这些信息说明了什么？你看现在曝光的这些人，除了薄熙来家族被打下去了，还有毛泽东的那个久远的不用管他了，这个胡德华出来进行解释，其他的人都没有在这次反腐中出事儿。
嗯，
包括非常明显的刚才叶良讲的那个李鹏家啊，贾庆林或李鹏的家族，包括现任的张高丽还有这刘云山都没有事，所以这一点呢就坐实了是选择性反腐的这个性质。第二，在党内，我不说在民间啊，在党内对于习近平的反腐的正当性有很大的打击。
嗯，
他说你在反腐了半天，你看这些东西曝光了，尤其是他的政敌，尤其是那些野心家，可能想夺权的，这个永远是有啊，你不要说没有看不见啊，永远会有，这个权力斗争永远在激烈的进行，这时候这些信息会被这些人会使用，这个信息怎么会使用，我觉得未来的几年会非常有意思。
嗯，
包括习近平家庭的一些信息。但是在民间呢，民间现在对于反腐有一个普遍的反应，就是说你反了这么多腐对我们有什么用啊，
对
我们得到了什么好处，你再公布这个我们也知道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所以呢，我觉着可能它的意义反映在中国上层政治斗争层面上，可能意义更大一些。
你说到这个胡德华，我想有一件事情非常有意思，就是胡德华在承认，对媒体承认他自己被巴拿马文件曝光的这个公司是真的，他说我堂堂正正不怕，但是他最后人家问他说这件事儿对于中国的这个政局或者有什么会有什么影响，会造成什么巴拿马文件，他当时说了一句，他说都被删，不是都被删了吗？相关信息会有什么影响？就是这个说法，我觉得非常具有代表性一种思维，就是说，只要这个消息我们在国内看不到，就不会有影响。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
另外，中共高层经常这个讲什么党内民主，我觉得现在的是不是党内可以定一个纪律？比如说像这个高层领导人被国外爆料了，那么你这个政治局常委有责任向全党解释，就是说你说你没有的话，你拿出证据来说你怎么样没有。我觉得这个有对党内至少要做一个交代，是不是啊？而且呢，媒体也应该这个把这些关键性信息报道给大家，让大家有这个知情权。
嗯，好，陈晓农先生，
我觉得这一次巴拿马文件其实起在中国只起了一个作用，那就是曝光了中国的反腐天花板，就做了一个测试，中国反腐办的天花板在哪儿？现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到了哪一级？他们家的各种账户在海外，不管有多少，里面有多少钱，都是不用问的。原因是，这都是党和国家机密，都是删掉的，老百姓不许看。用国内话讲叫404，就是这个网络被删以后，您点击那个页面显示这是404错误代码。
嗯，
也就是说，404保护着中国相当一批层级的官员和他们的家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反腐败当然是只有一种功能，就是为了集权而反腐败，所以不应该对巴拿马文件在中国能起多大作用抱太高的期望。
嗯，
但是我还是想说一点，就是巴拿马文件在党内还是一种小型地震，但是一种私下的，就是说每个人心里都毛毛的，就是我那点钱藏在哪家公司，这会儿可在那档案里，在国内是封着的，你只要能上网翻墙到海外，到那个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网站上输入名字，可能就出来了。
嗯，
对于这样的一个威胁，我相信很多人会越来越觉得惶惶然不可终日。
嗯，
那么这种情况不是有利于政治进步，相反是有利于集权。因为对集权领导人来讲，所有的官员都惶惶然，那就是一个最好的逼着大家就范的机会。
好的，好，最后陈伯鸿先生一分钟的时间。
这个中国领导人和政治局常委他们的在海外藏富的丑闻一再曝光，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邓小平之后的中共领导人一个比一个左，江泽民已经够左，胡锦涛表现得比他更左，习近平表现得更左，为什么都在正表现，认为自己是全党利益的捍卫者，是共产党的挽救者，是在保党这个旧党。另外也进一步证明，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要指望中共当前者推动政治改革合起来，要指望他们平反六四合起来，同时也解说了香港的事情为什么这么难，就说因为这个文件表明很多中国领导人藏富经过香港作为中转站去的，在香港登记地址，那么也就是他们为什么死死抓住香港不给香港人民普选权，又不能让香港的自由再进一步，如果香港真正变成完全自由的社会，选举的话，新闻自由、司法独立不受监，要监督要监控，那么中共领导人通过香港洗钱，那么这个图谋就会败露，那么成为洗钱中心的图谋，说香港不是回归中国，香港是回归了中国的利益集团，香港人民追求独立不是独立于中国，香港人民追求的独立是独立于中共利益集团。
好的，有关巴拿马文件为什么让中国难堪，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中国当局宣布起诉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案有何看点，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4月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在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被捕将近一年之后，中国当局本星期终于宣布结束了对郭案的侦查阶段，并将其提交起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官方为郭伯雄确定的贪腐数额可能比实际的情况大大的缩水，郭伯雄可能免死。而官方媒体对于郭的评价也与另一位落马的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有微妙的区别。那么对于郭伯雄的起诉为何拖了这么长的时间，徐才厚、郭伯雄这两个曾经架空胡锦涛的军中大老虎为习近平控制和改革军队提供了什么样的教训，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请陈伯公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郭伯雄这个案子拖了很长时间，从18大之后就传说他出事，一直拖到去年才开始调查，那么立案的时间呢也比徐才厚长了一半，那么你认为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对这个案子来总体来说拖了3年，从18大传闻到现在。那么为什么拖这么长，有一种说法说徐才那个郭伯雄啊在狱中啊这个多这个反共反反复复多次翻供甚至多次自杀，所以这个拒绝签名或者怎么样最后才就范。就这个传说究竟真不真实可以打个疑问。但是这个绝对不是主要原因。我觉得这个案子拖这么久主要原因还是党内权力斗争的此消彼长此起彼伏。习近平受到那个党内的抵触情绪大，反弹力度高，什么党的形象解放军的形象往哪里摆，习近平和王岐山都会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久拖不决实际上是犹豫不决，一直到各方达成了妥协，取得了共同的一个方案，最后才能够迟迟的公布，我想这才是主要原因。
好，那么大家很自然的把郭伯雄和徐才厚的这个罪名相比，那么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你觉得对他们俩的处理有一些什么样的看点？
军队里面这个军事将领，就是这个军事业务出身的这些干部，他们提拔以后在军队里得到更多的重视，军队里也比较服他们，而郭伯雄属于这个类型，而徐才厚呢他是属于那个耍嘴皮子的政工干部，因此打击政工干部像徐才厚这样的不像打击郭伯雄这样在军队引起的震动要更大，反弹也会更多，所以处理郭伯雄很显然会比处理徐才厚难得多。而且这次我们看到中央的关于这个处理郭伯雄的文件还有相关的社论配合的宣传报道都稍微留一点点余地，我想主要的问题就是为了不至于在军中引起更大的反弹。
好，杨建立先生。
对，我觉得这徐才厚和郭伯雄的案子没什么本质区别。为什么拖了那么久呢？因为像郭伯雄、徐才厚这么大的案子，涉及到层面这么高，涉及的面这么广，又涉及到军中，他一定要摘干净，他摘不干净就会有非常这个严重的后置效应。所以他摘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是非常精细的切割术，能碰到谁不能碰到谁，连着骨头连着肉，这个都要切得非常精细。所以郭伯雄的案子就花了那么久，那徐才厚为什么花那么短呢？很显然他已经得了绝症了嘛，一了百了，所以没什么，死了就完了，就封口就完了，打倒他封了口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个基本上还是个技术过程，不能有太多的解读。另外一个原因呢，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习近平在做什么，在做军改，在做军改的时候把以前的军头，而且可能在军队有相当影响力的个军头的案子悬而不决，它就是一种威慑。 这种威慑力可以帮助他清除障碍。所以呢，现在军改基本上完成了，他的案子也可以进行解决了。我觉得主要是这两个原因。
下一张教授，
我觉得这个他们两个的区别在哪儿？就是徐才厚呢，除了贪腐以外，在这个政治方面也是过于的积极，为某个派别服务。有一个传闻说是在一个私下场合，也有许多军中的高官在座。当时徐才厚就对郭富雄说：“我们让他干一届就滚蛋。”
就是说，指的习近平。
习近平，所以他胆子就是这么大，这么嚣张。那习近平当然不会给他好果子吃。而这个刚才小农也提到了，说这个郭富雄呢，他算军事主官，他过去是大练武才展露出来的这个这种，他在军队里边是有很高的这种威望的。啊，当然另一方面是表现对江泽民的忠诚，据说当年给这个江泽民亲自站岗啊，所以这些传闻呢都印证了这些军事上面的高官其实他都需要有一些后台。那讲到贪腐的时候呢，显然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把他这个数额讲得太小，只有2000万还是1000万？
八千万，
即使八千万也是明显不符。为什么？你想一想，一个军事大军区司令如果要提拔的话，据说是2到3千万。那如果提拔一个大军区司令都要花这么多钱，另外他那个把这个土地啊，军用土地拍卖，还有呢就是说他有大量的这个倒卖军火，他就把中国的军火向外卖，包括导弹，他是大量的这个回佣，所以这些几项加起来，人家估计他的这个总的这个资产大概在上千亿。
好，听听陈伯虎先生的看法。就是在这个我们知道对郭伯雄的这个提出的罪名方面，确实外界都认为对他提出这个贪腐的数额是大大的缩水了，而且这就是为了让他不判死刑呢做一个准备。那么您是不是赞成这种分析？
实际上这个徐才厚啊，据说在他临死前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不法办郭伯雄，我死不瞑目。当时习近平针对的还是徐才厚，对郭伯雄办不办还犹豫，因为徐才厚被称为新四人帮之一，就是跟周永康、薄熙来和令计划一起篡权，那郭伯雄呢不一定参与了这个篡权阴谋，所以徐才厚不服，就说意思就是说我贪，郭伯雄更贪，他可能比我贪的还多，他管这个总装备部啊，管这个军备武器贪的更多，你为什么不办他？所以呢，这个郭伯雄这是一个。另外，关于缩水切割的问题，不只是郭伯雄，薄熙来案有缩水，周永康案缩水，郭伯雄案也缩水。薄熙来案最早传出90亿，最后法办只有2000万，那么周永康最早传出900亿，法办的时候只有1.2亿。这个郭伯雄，这个买官卖官，一个少将就500万，一个中将1000万，一个司令员2000万，随便卖几个都是8000万，居然只有8000万。事实上真正的消息是什么？徐才厚被清算的时候，他的现金是来称了1吨多重，现在传出同样的传言，郭伯雄家的现金也称了1吨多重，是称的。说为什么缩小他们的罪名？这就是考虑党内所谓党的形象，所谓那个党内的情绪，一方面要维护党内形象，解放军的形象不要太难看，给老百姓公愤；另一方面要安抚党内的情绪，给留有余地办事，把它办下去，因为他夺权，把它办下去对权力有威胁，但是给他一个面子。所以说全面缩水，这个全面缩水还缩水在，就是说经过这2-3年的权力拉锯战，在用词上也缩水了。当时骂徐才厚可以骂那个妖人妖。可以骂他是魔鬼，但是对那个郭伯雄却手下留情，
啊，
就跟他说这个错误啊、罪行啊等等教训，而且少了一条罪。徐才厚除了说为自己和家人谋利，还有一条为他人谋利，这很含蓄。郭伯雄没有这一条，为他人谋利就是指为江泽民谋利，因为他们是为江泽民提拔的，他不可能不给江泽民分赃，江泽民不可能不清楚他们在贪腐，他可能孝敬江泽民一些钱是为了给这个习近平法办江泽民做准备，但是这次取消这一条为他人谋利这一条取消很微妙，有可能这个习近平的军中反腐到此为止。
好，听听陈小农先生意见。确实刚才陈伯虎先生提到，您早先也提到，就是说官方媒体对于郭伯雄和徐才厚使用的语言啊，似乎确实有一些不同，那么您又观察到什么？
我觉得这一次对郭伯雄的处理属于杀猴子下鸡，目标呢还是为了给军改铺路，但是呢这个杀猴子，这个猴子他不打算一刀把猴子脑袋砍了，那杀完了鸡也就不怕了，他现在要是钝刀子割。所以这次的文件里头很奇怪的是，一半讲的是罪行，还有一半讲的是教训，这教训讲给不是猴子听的，是鸡听的，就是说你们这些鸡谁都和郭伯雄有牵连，谁都行过贿，现在你们要军改要他们让路， 要军将领将领们退位，当然是阻力重重，很多人可能在暗中抵制或者底下拆台。那么习近平显然利用这个郭伯雄案这个所谓的教训去敲这些鸡的脑袋，你们谁要不听话就把你送进郭案里头去一块办了。所以办还是不办取决于那些将领们是不是听话，是不是愿意把领章帽徽卸下来把军装脱了，让了位退了位，可能他们也就平安无事了。所以这时候反腐仍然是个工具。
嗯，我们知道此前因为郭伯雄案拖得很长时间哈，那么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呢，这个郭伯雄案呢可能软着陆，因为两个军委副主席都被否定呢，在军内的这个震动太大了，有失控的这个危险。但现在看来，中国仍然高调的把这个郭伯雄案公开了。那么你觉得杨建立先生，这个事情高调的公开，对于习近平进一步掌控军队是有利还是不利？
因为我觉得这是他掌控军队的一个标志啊。就是他已经掌控军队了，他才可以把两个副主席这么做。所以我觉着呢，应该解读是反过来解读。我觉着徐和这个郭的案子本质上没什么区别。徐才厚呢，政治上稍微活跃一点，结盟比较明显一些。但郭伯雄实际上也是，江泽民一手提起来的。如果说江泽民和这个习近平有那么激烈的政治斗争的话，他肯定也不能够自外这个整个过程。所以呢，我觉得不能有很多的传说啊来解读这个现在的事情。我觉得呢，就是说现在习近平所看的东西不在乎说你有多少数字，你摊了多少数字对他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他办一个人对他的权力是不是稳定巩固了。第二，他对军中的事情看得非常的重要，实际上他在军队花的时间是非常多的。因为原因很简单，两个，一个这个军队是不能打仗的，说天天在外面那个民族主义情绪那么高，又对外那么强硬，这个军队不能打仗，最后会露馅儿。第二个呢，就是说在中共的斗争政治斗争上，如果你不给人感觉就是你已经掌控了军队，你的地位是不稳定的。所以他在军队用了很多很多的精力，而郭伯雄能够这么高调的处理，徐才厚那么高调的处理，就说明他的军队的掌控应该还是比较有把握的。
好，现在两个军委副主席，一个徐才厚病死了，一个郭伯雄被审判，你认为夏野良先生，习近平对于军中的这个整顿或者是反贪腐或者打击军中这个跟他们有关系的这些将领，这些活动是不是会暂时告一段落？您的评估是什么？
我认为会告一段落。因为这个杀鸡给猴看嘛，尤其是现任的两位军委副主席，我觉得已经觉到了寒蝉效应。那么现在呢，习近平军改的一个重点就是把权力更加集中，由他直接掌控。过去呢是四总部，然后两位军委副主席掌控。实际上那个真正的军委主席就是一个挂名的，
对吧？
那么现在的他就是说通过变成战区，变成这个总参谋部啊，这样他可以直接的来控制。所以说现在那个，我觉得对军队的掌控也是他的一个心病吧，因为他过去这么多年来，江一直在起作用。包括现在江的那个大秘贾廷安仍然掌控军队里边的干部任命，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呢，可能迟早他用自己的人来替换贾廷安，这是一个看点。
贾廷安边缘化。好的，陈伯鸿先生，我们知道一些外媒这次注意到这回公布这个郭伯雄被起诉的这个消息哈，中间有不少的波折，先是内部通报，第二天又大量的删除这个通报和报道，再过一两天呢又高调的官媒公布这个郭伯雄的处理方式。那么您如何解读这其中的一波三折？我们知道不少的媒体都注意到这个波折。
的确是这样，这次郭伯雄的这个定案被公布啊，这个过程非常的诡异，一波三折，三日三变。头一天他是通过内部通报的方式，也就是红头文件党内传达，从这个中央级到省一级到这个县市级，甚至到街道居委会，从上到下红头文件传达下来，内部通报，这第一天的情况。第二的情况，大量删除有关的报道或者有关的通报，特别是中央级媒体，比如计生委，他的通报就删除或者把郭伯雄的名字拿掉，那么只留下了零星的地方上的媒体还没有删掉，比如甘肃日报或者是安徽的蚌埠日报、汶部日报。第三天突然大逆转，由中央级媒体带头，新华社、人民日报、这个央视大规模的高调的全方位的这个报道郭伯雄的案件。为什么？因为发生了巴拿马文件的事情，所以说中共的应急两手就是封锁网络，转移视线。因为巴拿马文件，他们需要转移视线，需要把郭伯雄做一个压倒性的主题来遮掩习近平和其他高层的事实。另外我想补充一点，就是什么呢，每一年中国都被评为那个死刑最多的国家，中国政府甚至被称为头号刽子手，但是中国政府 对他们自己的高官却手下留情，刀下留人。这些刑不那、这个死刑不上高官，死刑不上高官夫人。哪怕这些高官杀了人，比如说周永康这个用车祸撞死他前妻，高官夫人杀了人，比如说古开来杀了英国商人，都这个免了死刑。说中国的死刑只会针对中国的普通犯罪人，甚至于针对中国无辜的老百姓。
嗯，我们再来看看徐才厚和郭伯雄案对于中国这个军队改革的这个影响。我们知道这两位全军委的这个副主席权力很大哈，架空了当时的这个军委主席胡锦涛。那么很多人认为这是个性强硬的习近平绝对不能容忍的。那么陈晓农先生，我想问一下，您觉得习近平从这个徐才厚和这个郭伯雄的这个擅权越位啊，他会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对未来军队的这个架构、权力架构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习近平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是把共产党建立军队九十年以来连续一贯的这个军队管理体制彻底的改变了。过去实际上是军委的副主席掌管军队，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特别是胡锦涛时代，胡锦涛只是个虚位。那么现在习近平把这个整个的管理体制改变了，他首先是通过这个剥夺职业军官对这个军队的日常主导和指挥权，然后通过设立所谓的这个军政和军令分立的这种办法，这是模仿美军的制度，就是让军政系统的军官管理军队的日常事务，而让军令系统的军官只是单纯负责作战计划的拟定以及战时的操作。在这种情况下，军政系统的官员管不了作战，指挥不了部队，而军令系统官员管不了军队的日常业务。
嗯，
用这种制度上的分离来保证军委主席他的这个对军队的领导权从制度上巩固下来。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军队的所谓军改现在还刚刚开始。
好，杨经理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习近平他从他执政这么多年来，你可以看出的几个风格。第一，对外他要做大国，这个是真实的，他一定要想做大国，大国一定要有强大的军队来支撑。他发现军队有很大的问题，他一定要把军队进行改制啊，改成这个像刚才小农讲的这些，就是让他能够真正的这个打仗。当然现在做到没做到不知道，我觉得可能还要走的路很远。
对，
第二条呢，就是他另外一个风格，就是我强势，我在党内一定要抓权。他这个抓权呢，在党内的政治生态，甚至不是党内，整个中国的政治生态，就是说他并不是热爱一个好人，好人就能够当政，就是你越横越狠他越怕你，他越能够得到权力。所以他不怕这个两个军委主席副主席给打下去，这立威啊，这种威是真正的能够立起来。他皇帝真敢砍头，那他就这个高官就是怕皇帝，这是一个现实。所以这两个风格决定了他今天一定要这样做。而这种做法呢，对于他对外这个强硬，对内煽动民主主义，然后在党内巩固的权力，都是有所帮助的。从这一点上来讲，应该说他的这政治技巧并不是很低，但是这一切都基于他最开始的运气。他实际上一开始受到很大的阻力的，现在大家就知道四人帮啊，包括刚才咱们讲的徐才厚都参与其中来阻止他接权。但是就因为这个薄熙来的一个巴掌打出了一个机会，使得他有机会来解决一个一个的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他的运气加上他最后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生态的深刻理解，使得他现在的地位能够这样稳定。
嗯，好，下一张教授。
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胡锦涛挂名的原因是在于江泽民和曾庆红集团，他们实际上极力的设置了很多的陷阱，让胡锦涛没有办法真正掌控军权。不是他内心愿意这样做，他是没办法。那么现在习近平采取的措施就要把军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是我们要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军队这些年有很多的这个怨愤，这个军队呢说是贪腐，那地方也贪腐，那军队呢就是说他如果没有其他办法来获得一些资源，他只有靠军队系统内部来获得。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近二十年来军方没有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占据一席地位，以前都是有的。尤其在文革时代，你看看那时候的中央主要的这个掌权人物都是军队的。所以说现在呢，我想军队这方面会有一个反弹，就是如果习近平这次军改触怒了很多的这个利益集团，军内的利益集团的话，他们一定会有所表达。所以这个我想在今后的这个五年十年里边，会有非常激烈的这种军队内的一些不稳定的现象出现。 有可能会引发这个军队里边的哗变。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夏野良教授、杨建立先生、程晓农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